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关注中国人权，日本国会罕见通过决议，拜登预计任命资深外交官为乌克兰大使，战绩显赫，川普选举筹款超过 1.22 亿，美国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激增，创历史新高。文件显示大疆公司隐瞒和中共国之关系，美国油价或再上升，每个礼拜边日加油最悭钱。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就在北京冬奥会即将开幕之际，日本国会礼拜二罕见通过了一项关于中国人权严重状况的决议，并呼吁日本政府和国际社会合作采取行动解决这个问题。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众议院通过的决议案说，人权问题不可能成为内部事务，因为人权具有普世价值，是国际社会理应该关注的问题。众议院在决议中表示，议会意识到以严峻的人权状况为标志的强制改变现状是对国际社会的威胁。这份决议呼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政府和国际社会合作解决这个问题，认为日本政府应该收集信息以掌握全局，同国际社会合作监测严重的人权状况。虽然决议案中没有直接使用中国二字，但内容提到国际社会对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和香港的拘禁和侵犯宗教自由等问题表示严重关切。根据一名了解内情的美国官员表示，拜登总统预计将提名资深外交官布林克担任乌克兰大使。这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说，布里奇特·布林克最近才被作为拜登的人选提交给乌克兰政府，而且机库方面仍然对他进行审查。据悉，布里奇特·布林克目前担任美国驻斯洛伐克大使，拜登计划提名他担任乌克兰大使这个长期空缺的外交职位，是正值俄罗斯和乌克兰局势紧张之际。目前大约有10万名俄罗斯军队集结在乌克兰边境附近。由于对俄罗斯入侵的担忧加剧，国务院上个礼拜下令驻基辅大使馆所有工作人员的家属撤离，并表示非必要的大使馆工作人员可以由政府出资离开乌克兰。但目前仲不清楚拜登几时会宣布这项提名。根据联邦选举委员会的最新文件显示，美国前总统川普目前获得的选举筹款已经超过 1.22 亿美金的现金。目前他手头的现金和民主党与共和党两党的全国委员会报告的2022年开始的筹款总和已经相差无几。根据川普的拯救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发布的公告话，在2021年7月1号至12月31号，他们筹集了超过5100万美金。这个筹款额是去年下半年所有的美国共和党人物中最多的一名。而最近几个礼拜，川普一直在积极出席活动，包括1月份举行了两次集会。而且川普一直表示不排除参加2024年的总统竞选。川普拯救美国的政治行动委员会通讯主管泰勒·布多维奇在一份声明中说，川普建立了一个政治组织，继续追求和定义共和党的未来。他预计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浪潮会持续冲击到中期选举以至2024年的总统大选。根据美国政府今个礼拜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美国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数以创纪录的速度激增。据国会山报报道，美国交通部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数据显示，2021年前九个月一共有31720人死于与机动车辆有关的原因，这个是自从2006年以来的最高数字。而且这个比2020年前九个月的死亡人数增加了 12%。 在2021年美国有38个州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有所增加， 其中两个州的死亡人数持平，而另外十个州加上首都华府的死亡人数则有所减少。一个礼拜前，美国运输部宣布了全国道路安全战略，旨在令到道路更加安全，减少交通事故导致死亡人数。美国交通部长皮特·布蒂吉格在有关数据的公告中说，人都会犯错，但人的错误并不总是致命的。这个就是我们将要通过国家道路安全战略及其所支持的安全系统方法，以增加美国道路的安全。根据华盛顿邮报近日对相关报告和资料的研究显示，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大疆公司，这个美国执法部门采购无人机的主要供应商，隐瞒了中国政府的资助，声称北京当局并未对该公司进行投资。文件显示，近年来中共当局拥有或管理的四家投资机构对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这个颇受欢迎的无人机品牌进行了投资，其中包括一家承诺在促进军民合作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的国有资产管理公司。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资深成员共和党人布兰登·卡尔在采访中表示，有关该公司和北京当局关联的消息令人深感关切。在这个之前，这个委员会刚刚批准了可以在美国通讯网络上使用大疆公司的设备。去年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已经就此提出了修改意见，这些修改意见可能会严重限制那些被认为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公司进入美国市场。根据油价统计软件 GasBuddy 表示，美国汽油价格已经比一年前高出 50%， 预计未来几个月全国平均价格可能达到每加仑$4。为了帮助司机应对不断上升的价格， GasBuddy 分析了一周内加油最好和最差的日子，而每个礼拜一是目前统计上提供最低的平均汽油价格的时间。根据结果显示，通过计划加油，司机每年最多可以节省$250。GasBuddy 石油分析主管德哈恩说，虽然不同州的每日汽油价格存在差异，不过共识是在每个礼拜一开始或者结束的时候，好像礼拜一就是加油最悭钱的日子，而礼拜四则是到目前为止在28个州中最差的加油时机，礼拜三紧随其后，礼拜六亦都是加油最贵的日子之一。德哈恩表示，除了礼拜一最实际之外，礼拜日和礼拜二亦是加油的不错选择。同一周内的其他日子相比，这两日仍然被认为加油最便宜。下面是一组国际要闻。北韩一再测试武器，美国要求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辉瑞向 FDA 申请授权，将疫苗用于5岁以下儿童。世卫警告宣布战胜 COVID-19 为时过早。FBI 对可能干扰东澳的恶意网络活动潜在威胁发出警告。台湾奥委会迫于压力改变不参加北京东澳开闭幕式的决定。美国闪电刷新纪录，横跨三州，长768公里。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北韩1月31号证实已经在30号发射一枚火星12地对地中远程弹道飞弹。这个是自从2017年以来北韩首次测试这么强大的武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月1号谴责北韩今次试射，明显违反了安理会决议。外交消息人士1号表示，美国已经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在3号就北韩问题召开紧急会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的北韩特使金星勇最近几日和南韩日本当局讨论了北韩的最新试射。普赖斯说，金星勇特使谴责北韩的弹道飞弹发射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破坏这个地区的稳定，并强调美国坚定承诺协助保卫盟友日本和南韩，并寻求和北韩的外交解决方案。北韩在1月30号进行的今年1月以来第7次武器测试， 是历来一个月内的最多次数，引发了北韩可能恢复核子试爆和洲际弹道飞弹测试的担忧。针对北韩的核子和飞弹试射，联合国安理会在2017年三度无异议通过决议案，对北韩实施严厉的经济制裁。辉瑞公司礼拜二表示，他已经开始向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申请授权，请求允许该公司的 COVID-19 疫苗用于6个月到4岁的儿童。辉瑞的这项申请标志着一个重大进展。之前这个年龄段是美国的疫苗接种资格唯一还未涵盖的范围。辉瑞说他正到应 FDA 的要求提出这项申请，所以对两剂量疫苗的授权审批已经开始。而一旦数据可用，就可以将申请扩大到三剂。辉瑞公司为幼龄儿童准备的这一款疫苗是超低剂量的，可能为年龄最小的美国人接种 COVID-19 疫苗开辟了道路。预计如果顺利获批，接种工作最早可能会在3月开始。 FDA 的敦促令到辉瑞和他的合作伙伴德国生发公司 BioNTech 的申请比他们原先计划的提前了。美国现在有1900万5岁以下的儿童，如果获得 FDA 的批准，这一款只有成人剂量十分之一的疫苗将可以提供给年仅6个月大的儿童。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2月1号警告，各国现在无论是宣布战胜 COVID-19 或者宣布放弃控制疫情传播的努力都为时过早。谭德赛说，这个病毒是危险的，而且在我们的眼前继续进化。谭德赛在发表这项警告的同时，丹麦在1号成为欧盟第一个解除 COVID-19 限制措施的国家。虽然因为 Omicron 变种新确诊人数创新纪录，有一些国家亦都正在考虑采取类似的行动。世界卫生组织公共卫生紧急计划执行主任莱恩承认，在一些卫生系统强大而且疫苗接种率高的国家开始取消一些限制可能是合理的，但是他警告决定更广泛松绑的国家亦必须确保有能力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迅速重新实施限制性措施，譬如如果病例数激增或者出现新的更加危险的变种。自从2019年底 COVID-19 首次在中国出现以来，全球已经向世卫组织通报了超过3亿7300万确诊病例，以及近570万人染疫丧生。但据信真实数字远远高于这个数字。随着北京冬奥会和残奥会的临近，美国联邦调查局星期一向美国私营部门发出警告，注意潜在的干扰这些赛事的恶意网络活动，包括阻止或干扰对赛事的直播或者窃取敏感数据等。 FBI 还敦促参赛运动员和相关人员不要将自己的手机带去中国，以避免不受信任的供应商开发的移动应用程序可能给他们带来的潜在威胁。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专门从事数字安全研究的公民实验室1月18号在一份研究报告中说，2022年北京冬奥会官方规定与会者必须安装的智能手机应用冬奥通 My2022 存在安全漏洞，即是它用于加密用户语音音频和文件传输的加密技术可以轻易地被兜过。在国际社会对外国运动员在华期间的网上活动可能受到中国当局监控存在担忧之际，当名美国国会议员呼吁美国政府采取措施保护美国运动员的人身安全、言论自由和个人私隐。在国际奥委会的要求及压力底下，台湾的中华奥林匹克委员会简称中华奥委会2月1号改变之前做出的不派员参加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及闭幕典礼的决定。中华奥委会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自从1月29号多次接获国际奥委会的通知，详细解释奥林匹克宪章的内容，要求每一个奥委会依据宪章履行责任， 包括出席典礼活动。之前中华奥委会因为防疫及交通因素，决定不会派员参加开闭幕式。对于这种变化，台湾教育部体育处在2月1号表示予以尊重，但再次强调台湾政府将不派官员出席北京冬奥会。路透社2月1号的报道中表示，北京冬奥会正值中共和台湾的关系紧张之际，包括中共持续对附近岛屿做出军事行动。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WMO 发言人努里斯2月1号表示，2020年一度穿越美国南部三个州的闪电已经被确认为历来距离最长的单次闪电。这一度巨型闪电出现在2020年的4月，在从德州穿越路易斯安那州到密西西比州的云层中，以罕见的低率水平放电涵盖768公里的距离，比前一次确认的最长闪电还多出60公里。这道闪电是由科学家利用卫星技术观测到的，而这一段距离也获得世界气象组织的一个委员会证实。努里斯表示，这道闪电的旅程如果用飞机也要飞行好几个钟头，但闪电只是用了几秒钟就涵盖了这样的距离。这道创纪录的巨型闪电没有接触到地面，只是提醒公众这种每年造成几百人死亡的天气现象极具危险性。努里斯提醒大家，雷声响起，当你看到闪电就要进入室内，不要在海滩小屋寻求庇护，也不要站在树底下。